良医妙药，妙药良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节目，我是高杰。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有两个好消息先跟朋友们说一下。现在呢，美国房地产是处于历史的最低点，如果呢你想入场，想了解现在美国主流社会是怎么投资的话呢，在周六啊，西谷房地产投资展可能呢会给您带来非常意外的收获。这个房地产教育展呢是在周六早晨8点钟在 Santa Clara Convention Center 举办一整天，那么一共有3个学习的方向，21个课程。那么有几个非常著名的房地产大师，像 Bruce Norris， 这个是被称作美国房地产的风向标，这样的一个投资大师呢，会有他的对美国目前和未来房地产预测的分析，以及呢几十位房地产投资专家去在现场听课。那么如果想进这个展览会啊去听课的话呢，它是有门票的，一张门票呢价值$99。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呢特意为我们的听众争取了15个免费的名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这儿提前跟大家讲，只有今天晚上和明天一天的时间了，可以上我们希望之声的网站 bayvoice.net。bayvoice.net 去报名，就15张啊，没了就没有了。去听一听啊，投资要有方向，听听专家们是怎么样的预测的，到底该如何出手，什么时候出手呢？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请到的呢是两位著名的医生啊。那我以前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我在走访社区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中医呢原来呢是大家听来好像老中医啊，而且呢很多都是从小学呀，或者是走医学院呢。那么在湾区硅谷这个地方，西谷很多工程师呢本身是理工科的，那么很多人呢好像跟中医并没有太大的联系，一个是西方科学培育出来的，而另一个呢是中国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医学理念。可是呢在走访社区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最近呢有很多啊年轻的，原来呢也是理工科的博士硕士这样背景的年轻人开始踏入了这个领域。那么其中为大家介绍过呢，其中一位就是阳气中医诊所的两位创办人，一位呢是李宗恩医师，一位是叶昭成医师，他们两个呢曾经都是我们湾区的工程师一族。像李宗恩博士呢，他自己还曾经创办过高科技的公司，可是呢他们两个为什么会走向一个中医的这样一个道路，而且呢把它当成一个事业。如果您有机会的话呢，我会提议您去到他们的诊所去看一看。阳气中医诊所的地址呢是在4300号 El Camino Real 的201号，在那块有一个楼可以看得到，叫做阳气。城市呢是在 Los Altos。我为什么推荐大家去看一个诊所呢？如果提到中医诊所的话，您可以回想一下您脑袋当中的 image 是什么。那么如果您能够到阳气诊所的话，您一定会有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感受。这就是我当时第一次进他们诊所的感觉，非常的现代化。你进去感觉你不觉得哎，这是中医诊所吗？感觉有点像西医，甚至比西医还高档。那么那种环境和气氛呢，让我非常刮目一新啊！我就问这两位医师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他们创办这个诊所的目的又是什么。今天很高兴呢请到两位医师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二位医师好，李博士李宗恩博士和叶医师啊，二位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那我以前是问过李宗恩博士的您的故事，当时您是通过因为父亲的癌症的问题啊，来不断的从西医最后找到中医，最后你自己走向了中医道了，对吧？
是的。
今天呢我们要问问叶昭成中医师啊，我知道您自己原来也是一名工程师嘛，对不对？
是的。
当时您是从事哪方面的工程工作呢？
我之前都是从事于IC 硬体设计方面的工作。那我之前在几家不同的公司做了大概有10来年，都是在做这方面的设计。
对呀，您自己我看是获得电子工程和电脑科学的硕士学位，然后呢你自己呢又是在公司也担任这种高管啊，什么原因促使您接触了中医，而且自己现在以中医为职业呢？
这个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像我们跟李医师一样啊，我们都是从因为家人身体健康方面有问题，然后才会开始去接触到。之前其实你身体健康的时候你不觉得健康的重要，可是当你开始生病了之后，你才发现原来健康是十分的可贵。特别是说当你有了疾病，那你四处去求医之后没有能够获得一个很好的有效的效果的时候，你的心理 自然是更是焦急。
是，
像以我的自己家庭的 case 来说，虽然不像李医师他们的 case 是这种 life threatening 的，那我们家里所面临的大部分是一些慢性的疾病，像我两个小孩子都有这种过敏性的问题。
哦，
那相信这种问题其实在湾区很多家庭里面都有，
很普遍。
对，很普遍。那我两个小朋友呢都是有异位性皮肤炎，那季节性呢也有花粉症的困扰。
嗯，
所以之前犯起来的时候就常常三天两头接到学校就打电话回来说，啊，你女儿身上痒到不行啊，到处都起风疹块啊，你赶快带她去看医生啊。所以我们就常常又得从公司回来接她下课，然后去找医生去看。那我儿子就是常常晚上呢就是痒，睡觉的时候特别时候睡觉的时候特别容易痒。
嗯，
痒起来的时候就是抓到背上都是一条一条的血痕。
哇，
那睡不着哭给你看，哭十分钟累了睡一下，睡十分钟因为痒又起来，
孩子遭罪，大人看着都痛苦，恨不得这病长在咱们身上啊。
其实真的是这样。嗯，对，所以其实你看到他们 suffer 自己心里也很焦急，就，可是又没有下手，没有办法着力的那种无力感。我相信有这样子体会的家长应该都能够了解我想要表达的那种感受。
嗯，
那我太太自己本身其实她也有过敏的问题。
嗯，
可是她还有其他的毛病，例如说她之前有长期的胃痛的问题。
嗯，
那所以她吃东西的时候必须非常的小心，当她吃到一些特别比较不容易消化，例如说像竹笋啊或者什么一些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会有胃痛的现象，而且不是一般的痛，他是可以痛到整个人只能躺在床上下不了床那样子的一个情况。
嗯，
可是很吊诡的情况是，我们每年因为公司的保险我们都有固定的那种健康检查的这种方式，所以我们每年我们也都去做了健康检查。
嗯，
可是医生检查出来的报告呢，我太太的血液检查报告往往是我们全家人里面最健康的一位。
可是
所以医生说他找不出任何的问题，
没有毛病
、对，所以他没有办法检查出任何问题，自然也就没有办法给予任何的治疗。
Yeah.
所以他那时候例如说就像胃痛好了，那胃痛之后加医科没有办法解决，那当然就 refer 去 specialist。
嗯，
所以我们也到 Stanford 的 specialist 那边去看了之后呢，他做了胃镜，做了其他的检查，检查出来结果他说我们很抱歉，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问题。
可是就是痛啊。
是，他还是会痛啊。问题是，那怎么办？怎么解决呢？所以后来我们发现说，在这方面，我们正规的这种西方医学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很好的solution。
嗯，
所以我们就开始寻求各式各样其他的这种另类疗法的这种方式。
就是逼到没办法了。
其实是这样子。
那就在之前，你对中医啊等等这些东西有了解吗？
其实小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印象的。因为这样子来说好了，那我父亲其实他以前常有时候也会看一些这方面的东西，最主要是因为我祖父其实他那个时候他们自己也是那时候在台湾的乡下，他自己其实也有很多的医书。
哦，
我父亲可能从小耳濡目染，所以他在我小的时候他也会看一些这些草药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其实我对这些东西都还蛮有兴趣的。只是长大成求学的过程中间，我发现诶，我觉得对电脑还好像更有趣一点，而且比较现代。
嗯，男生嘛。
对，所以后来就决定说好，我还是念工科好了。对，就没有想到说从医去发展。
嗯，
对。但是后来出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家里面我开始面临到有这种健康问题的时候，我很自然作为中国人，我们自然还是会回头去寻求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在一个因缘机会之下，开始真的有对正统中医的东西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之后，
嗯，
那我们也运用了这当中的一些方式来试试看帮我们自己家里面的人做一些基本的身体的调理。
嗯，
那时候其实还算不上什么治疗，基本上只能算是调理的方式。嗯，可是很 amazing 的就是我发现说在我们这样子进行了一年之后，他们过敏的问题几乎都好了八九成。
哎，
对，那就往年就是每年到了春天的时候，那个流鼻涕啊，眼睛痒啊，这种花粉症其实很严重。像我太太之前是 Claritin 吃完了，吃到要 prescription 的药，而且每年要换一种不同的药，因为去年有效的药今年就没效了，就没用了。对，但是我们治疗之后，诶，发现说他的过敏改善到 一年里面大概就一两天有一点眼睛痒、流鼻涕的现象，其他 pretty much 都很正常。那我们就很 amazing 这样的一个效果。我说这个在 我们这里湾区很普遍的问题，然后我们也寻寻觅觅了好几年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答案，竟然只是通过这样子一个身体的调理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让我们会重新对这种老祖宗的智慧有另外一种深刻的了解，我们会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好东西。那以前没有接触所以不知道，现在接触了就会很想说是不是有更多的宝藏在其中能够从中去挖掘，所以这才后来才促成我说等于是一头就
钻到中医里头去了。
没错没错。
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像叶昭成啊，就刚才这位叶医师还有李宗恩医师呢，他们都是在湾区，我们大家都很知道啊，也是世界著名的倪海厦中医大师的嫡传弟子。那叶博士呢也是拜师倪老师，对不对？
是倪老师，算是引我入门的一位启蒙老师。
然后您还先后拜过台湾的一些著名的针灸大师周佐宇老师，也学习过是吗？
是因为周老师那时候在台湾，其实他的易经协会有开课，那我那时候是利用机会就是回去有去上过他的课，不能算是周老师的嫡传弟子了，但是就是算是周老师的学生，可以这样说。
想问您们二位一个问题啊，从以前我您还好听到过，我知道李宗恩博士根本以前连中医都闻所未闻，没听过，对不对？结果呢后来去学中医，那么我以前问过李宗恩博士，就是以一个完全理工科的这样的背景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现在从事中医，我让他，我说你给我们讲一讲你对中医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当时我记得李博士，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你给我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你说是一个非常怎么说，非常严密的逻辑体系，怎么讲的这句话？
是，其实中医在对人体的运作上，在2000多年前已经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 rules or principle， 就是说原理啊，基本的一些道理在，它对人体的生理学其实了解得非常透彻，就好像你在物理里面一样，很多人学工程知道说全世界速度不能超过光速啊，那今天有牛顿定律啊，今天有各种不同的电磁波的定律啊，它刚开始的那些的定律都很简单，可是它可以推演出很多很多的事情，那造成今天你可以跟月球上的一个卫星在可以互相沟通。那中医其实上也是一样，它其实基本上它的定律是很严谨的，它对人体的这个肝心脾肺身怎么互相影响啊，这个怎么样的人的水的循环怎么运作都有很好的解释。那基于这些很基本的道理之后，你可以推演出来为什么人在某些情况下会病变，那今天得了这个病以后，比如说你得了一个肺积水，那之后会怎么样的变化，它其实都有很有逻辑性的推演出来。那临床上面我们看到它真的跟这个逻辑学推演出来的是非常的 match 的，非常配合的，那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会知道说该怎么叫治病，所以是一件其实是非常有严谨性的一个逻辑学，是一门科学。
严谨性的逻辑学，这就是一个理工科的。我顺便说一下，李宗恩博士呢，他自己是原来学物理背景的啊，他物理好到什么程度呢？曾经被台湾大学呢推荐到这个哈佛夏天的这个少儿物理班里边去学物理，所以你一听他一张口全都是物理学的这种比喻来让我们理解一个中医，那他认为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的逻辑体系。叶博士，那么您从事了这个中医的之后呢，您对中医的理解又是什么呢？
以理工背景的人来说，我觉得中医之所以能够让我觉得说非常的着迷，最主要就是因为它是有这个很强烈的逻辑跟因果的关系，所以便说我们平常在治病，在或是说看到一个病人来的时候，我们必须去推演去理解说他背后的病理病机是怎么样，你才能够下手。所以常常往往是同样一个病症，可是一般病人他承受他的主诉就是同样一个问题，可是在我们来看来，不同的病人同样的主诉却有不同的病理病机的道理在后
好，那我们进一段工商资讯之后呢，我们就通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案例来听听看，为什么同样一个病症啊，两个中医师去看呢，居然用不同的方法却达到了同样的效果。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我是高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播出中医之后呢，很多人啊，我也接到一些电话，他说哎呀我是西医，但是听了你们讲了之后呢，确确实实开始对中医感兴趣了。那今天呢我们现场这两位嘉宾呢，一位呢是李宗恩博士，一位呢是叶昭成医师啊，那他们二位呢原来就跟我们硅谷的很多朋友一样，都是理工科的工程师的背景，像李宗恩博士自己还创立 公司去卖公司啊，是高级的管理人才。那么他们最后呢能够了解中医，最后呢以中医现在啊他们是在专职的做一个医生的职业。所以呢推荐呢有工程师背景的朋友啊，您可以呢去了解一下他们的诊所。他们的诊所呢是在 El Camino Real Los Altos 的4300号。那同时呢在9月15号周六下午2点钟，在 Sunnyvale 的华侨文教中心有一个他们的讲座，就是如何判断养生方法是否见效。你别看您在这天天跑步机啊、游泳啊、什么什么乒乓球、羽毛球啊，它真的对你身体有效吗？那么这两位博士呢，以中医的和工程师的双向的这个背景，他们开发了一种免费的网络健康检查软件，您可以自己为你的自己健康打分，你就知道了你现在的方法对和不对。那怎么去办？怎么办呢？在9月15号的周六下午2点钟，直接听他们的讲座，知道呢怎么去使用。将来呢，你可以为你自己的太太呀、孩子啊，去测测看他们的身体状况到底如何。如果分数不好的话，您现在就要调整了，去当一个上医啊。中医是讲上医治胃病，下功治乙病，所以我们来讲预防了。那我们现在呢就请二位以工程师背景的这两位医师呢，来用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案例给我们讲一讲到底中医是怎么看病的呢。那你们谁来先给我们讲一讲什么有趣的案例呢？
其实这个事情是因为李医师最近其实看了一个很有趣的病例，那他这个病例其实跟我之前曾经碰过的病人病症很像，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就把这两个病例提出来，在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那我就先来说说我这个病例的情况。那我这个病例呢，这个病人呢基本上呢是一位白人的女性，那她基本上是在西医诊所里面做助手的工作，对，
也是医务人员，
对，也是医务人员。她的问题是怎么样呢？其实他的问题是我一位朋友把他带过来的。那个时候呢，我见到他的时候，他问题其实已经蛮严重，大概已经有持续30天很严重的眩晕。他的眩晕呢基本上呢是晕到说他连躺着的时候都觉得天旋地转，他只要眼睛张开来就觉得整个房间是在转的。
哇，那我们大陆人把这个叫做什么美尼尔氏综合症，台湾人怎么讲？
台湾人好也是用这个名词，对，
啊，
医学
也是综合症，
对，这个其实是个医学的名词，只是说一般的民众呢，可能我们就知道说他是有眩晕的一个毛病，
对
对。那他自己本身是在西医的诊所里面担任助手，那西医基本上是认为说帮他检查过的，认为说他是中耳内部不平衡。
嗯，
我们知道耳朵里面内部呢，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半规管这些东西，负责人体的平衡的感觉。那如果说你这里的铁叶，它里面的流动会造成你那里面其实会有一些少数的这种纤毛 sensor 去感受到说这个水液它的这个流动的情况，所以是把这个信号传回到你的脑部，你就知道怎么去平衡你的身体。
嗯，
对。那所以西医已经认为说好，那你这部分的功能其实出现了一些障碍，
那给它治吧。
问题是没有很好的方法治疗啊，所以那个时候西医就说他没有办法，你就是让他回家去休息，
只能休息。嗯，
对，他本来是预期说他可能休息个2-3天就可以恢复，回去工作了，就没想到一躺了将近3个礼拜。
哎呦，
对，然后仍然是没有办法，他连上厕所都需要有人扶着他去，
就是3个礼拜症状都没有什么减轻。
对，3个礼拜都没有办法减轻。
那你从中医的角度上怎么分析呢？
这个我们先说结果好了。这个病人那个时候呢，我看到之后就是先根据他身体的状况帮他诊断了一下，后来我就开了一副草药。
嗯，
那基本上呢，可是问题是他讲英语跟西班牙语，他看不懂中文。所以我就请我的朋友说好，那就麻烦他说去帮他去抓个5副药。
嗯，
然后回来他就帮他煮好之后，
他得煮好，
对，他得煮好，因为他自己没办法煮。
OK，
对，那回去之后呢，我后来就问我朋友，隔了几天我就问我朋友说，哎，他情况怎么样？他说他吃了药3天之后，他后面2副药他留起来，他不吃了。
为什么？
说为什么不吃了？他说因为他吃了3天之后，他那一天晚上起来煮了他一个月以来第一次的晚餐给他先生吃。
3副药
算是3副药
就起来了。
对，
3副药那也就是今天晚上，明天早晨。到一天多嘛，一天两怎么
我那时候一副药是给他算是
一天半
一天半
3天的时间，
对，差不多3到5天左右的时间。对，那他喝完之后他觉得说他已经恢复到 一个至少可以日常工作都没有问题的状况、哦、所以他可以起来，他可以自理，他甚至可以煮一顿晚餐给他先生。
哇，
对，所以他就希望说他把后面这两副要留下来，
等到下次
来下次来饭的时候再用。
好可爱哟、
啊、
这不一样。那么这个案例为什么你们说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案例，李宗恩博士也有这样的案例吗？
对，但是我就先来说说这个，我这个案例里面我所看到的现象，然后等一下我们再请李医师来提提他的案例里面他所看到的现象到底哪里不一样。
嗯，
像这个病人呢，基本上出现的症状呢是眩晕，当然我们这个知道，他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以中医的角度来看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第一，这个病人他不容易出汗、
嗯、
而且我看到他的时候第一眼望诊的时候，这个病人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是比较丰满，比较我们说像杨贵妃那种体型的好了、
哦、
对，那他的基本上呢因为头晕所以他嗜睡，整天就是昏睡、
嗯、
因为他一张开眼睛他就晕、
嗯、
然后同时很容易口渴、
嗯、
他也很喜欢喝冰水、
嗯、
然后四肢觉得非常的沉重无力、嗯、可是他喝了很多水，他的小便本身是频尿，可是每次的量都不多、
嗯、
反而有小便不利的一个状况、
嗯、
对，那同时他还觉得说他的前额他的后脑勺都觉得非常的沉重，甚至有疼痛的感觉、
嗯、
然后更重要的是当我去摸他的脉的时候，他的脉非常的沉弱。 OK， 在中医里面我们讲望闻问切，所以在这里面我有问他他自觉的一些症状给我的 feedback， 我有从他体型上面得到的一些 information， 再者我有从他的脉诊上面去得到一些讯息，这些讯息综合判断来下来的话，这位病人的问题呢其实主要是出在于他有阳虚水泛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跟他的肾脏等于是跟少阴经其实是有相关性的，所以我那时候开了一副药基本上是以少阴走向来做治疗的，它是补土治水的一种方剂，那基本上是一个真武汤的加减、
嗯、
对，那这个药其实很简单，原方只有五味药，那我稍微加了几味 ,total 大概也不超过十味药而已，很便宜，所以一副药在外面其实抓下来也很便宜。可是他吃了完三副药左右的时候，他就已经恢复的八九成，可以起来可以正常活动了。
嗯，
对。那这个 case 其实会让我们觉得说诶，其实我们看到他很好的效果。那李医师是前一阵子呢也遇到一个类似的病人，可是他
的也是眩晕。
也是眩晕，可是他的处置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听听李医师他的 case 是如何的。
哦，都是眩晕，你是怎么分析他是什么症状？
这个眩晕在西医都讲叫 vertigo， 它英文叫做 vertigo， 就是一种很严重的眩晕，然后不叫 dizziness，、
嗯、
就叫 vertigo。那西医的基本上诊断大部分都是说叫做中耳不平衡，所以刚才跟叶医师的这个病人诊断是完全一样的。
西医诊断是一样的，
西医诊断是完全一样的。
嗯、
那这是一位50多岁的一个太太，她是一个上市公司的 CEO 的太太。
哦，
夫人，那他晕一个多月，不能出去。
也是美国人，
这是中国人、
oh.
啊，在国内来的。那他看过很多中医，也看过很多西医，
嗯，
那还是晕。但是他有一些奇怪的现象，就说刚才讲到说中医是一个对一个症状的一个整合性的分析嘛，你只听到一个 vertigo 眩晕，没有办法做一个判断啊，你不能说这个 vertigo 就是一个 vertigo 药，没有这种事情。那主症跟刚才叶医师那个案子很像。可是却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个人这个太太呢她会反胃，她有胃酸，然后她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她的右肩会痛，那种痛是隐隐作痛、
嗯、
然后呢她喜欢喝热水，就跟刚刚叶医师的案子正好相反，然后她身材没有很高大啊。那另外她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她在晚上啊如果稍微晚一点睡觉啊，10点11点才准备要睡觉的话会肚子很饿。
嗯，
好、哦，那这个他说没有啊，我都很注重身体健康，我不吃宵夜的，
嗯、
可是我也饿。
嗯，
那这个情况啊，实际上就跟刚才肾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它实际上是叫做中隔有寒湿啊、哦，既有寒又有湿，所以它实际上有胆结石。那中隔有水之后，它这个水啊，那中医认为这个中隔不平衡也有它的道理啦，就中隔里面积水，在西医来讲是有它的道理。那、
嗯、
它的根源其实不在耳朵，在中隔。
嗯哼，好，那么刚才呢听到了这么多的现象，我就感觉啊，两位医师像一位侦探一样，所有的这些蛛丝马迹都表现在摆在自己面前了，他们该如何顺着这些蛛丝马迹去找到那个病因，然后呢给施以一个处方呢？为什么同样都是眩晕，两位医师他们却诊断出来的结果完全不一样，治疗的方法和下的方剂 都不一样，结果呢却都好了呢？广告之后我们就听医师呢再继续给我们来分析。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我是高杰。我们的现场两位医师呢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博士和叶昭成医师啊，他们二位呢刚才用一个很有趣的这样一个角度让我们理解一下中医如何看病的。同样一个眩晕症，两位医师呢去诊断出来的结果下药都不一样，但是呢都很好啊，迅速的就好转了。那李宗恩博士，您的这位病人呢，你给他分析完了之后，到底啊那么多的蛛丝马迹，你怎么样去给他破案的呢？
对，所以刚才讲的那个叶医生那位主要是肾的问题。
嗯，
那我这位其实他是中隔的寒湿，所以就去寒湿在中隔这一部分。那中医有一个很好的汤药叫做苓桂竹甘汤，实际上只有四味药，
嗯，
非常的便宜。那但他这个病人有他，因为他已经寒湿有一阵子了，所以他有引起了胆结石跟其他的问题，所以加上一些去胆结石的药啊，去治胃酸的药，所以一个礼拜多以后打电话给我，因为我通常第一次看病只开五副药，一个礼拜的药量。他打电话给我说，哎，医生，我好多了好多，我那个还有一点点肩膀痛。我说那你晕眩怎么那个 vertigo 怎么了，头晕，哦，我忘掉了。
哦，不知道之间就好了。
他已经忘了，他只知道说，哦，你我吃你药的时候我的右肩痛好很多。
嗯，
我停药以后右肩又开始有一点点痛啊，跟他以前的三分之一。
好，再来治肩痛来
了。对，他问我说，那我说好吧，那你就继续吃好了。对，
嗯，
对，实际上他的那个眩晕症是他的主诉，可是他一个因为去寒湿其实没有到没有到阴实的部分的时候，其实要去寒湿，其实中医蛮快的。其实很多人误解中医是，很慢，然后慢慢调养身体啊，不能治重病，不能治疾病。实际上是正好相反，很多在复杂的重病下，西医实际上它是一个微观医学，它反而会在专注在某一个部分。
嗯，
如果你出的问题是好几个问题的话，它常常会失去了
分科。
对，分科以后反而会失去了它下手的一个方向。
嗯，
那中医实际上是最复杂，越复杂问题中医我可能越能够有帮助，因为它是整个人体的宏观医学。
嗯，
所以当你蛛丝马迹，像刚才叶医师的案子也是从不同的蛛丝马迹知道说，哦，这个病人的 vertigo 在肾脏，
嗯，
问题在肾脏。那我的病人问题在于他的中隔有寒湿，
嗯，
那其实开的药都很简洁，就辨证论治对了以后，其实药效一个礼拜，实际上就开始有很好的效果。那这两个病人到目前为止都还很不错，都还我们还有跟他们 follow up 这样。
非常有趣，同样啊，对于西医来讲是同一个诊断的结论，都是眩晕，都是中耳不平衡。可是呢，两位中医师呢去看呢却完全不一样，病因都不一样，当然下的药就不一样了。这就是我们传统的中医。刚才在休息的时候我就开玩笑，我说你们当工程师的时候，每天在找 bug 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种感觉去找那个原因呢？你们也不知道到底哪块发生问题了，是不是同样的一个感受？
其实是蛮接近的，因为之前像我们在做硬体工程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 chip 出去了，然后 customer 他有 feedback 说，哎，你这个在某些 corner 的时候，他 run 的时候有问题，那我们就必须根据这个东西，我们去回头去 debug 说，到底这个 logic 或是 timing 上面哪里出了问题，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嗯，
那很多时候也是，哎，我这个东西我 run 完，我 create 这个 layout 出去，为什么
出问题了？
对，为什么出问题 ？Verification 出了问题，问题在哪里？
嗯，
对。那只是今天呢，我们 debug 对象是从
不是电路板，
对，不是电路，而
是人，
转到人体上面。
嗯，
可是好处是，其实我们有依循的传统医学，其实原来古代的经典里面其实就已经留下很多的线索，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基本上呢，我们已经有一些弱来帮助我们来找出病人的问题。举个例来说好了，像刚才我的那位病人的问题，为什么我会决定说用真武汤来加减呢？其实在我们医学的，其实就是1800年前，将近2000年前的《伤寒论》里面的方子。
嗯，
它里面有一个条文，就是它是这么写的：少阴病2-3日不已，至4-5日。腹痛，小便不利啊！这我刚才的病人有小便不利的现象，四肢沉重疼痛啊！我的病人也有，自下利者，此为有水气，其人或咳，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呕者，真武汤主之。
嗯，
这个前提是他是认为说这是一个少阴病，少阴病呢，它的提纲基本上在伤寒论里面就是脉微细但郁昧啊，脉微细，我的病人他基本上脉沉弱，
嗯，
基本上也是属于脉微细的，他嗜睡。它有淡郁昧的现象也出现了，它同时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这些现象其实基本上跟这个条文其实有至少80%左右的吻合。
嗯，
同时呢，它给我的一个现象 可以让我可以理解到说他的问题基本上呢是土跟水两个部位其实是同时出问题的。虽然我们归类是少阴病，少阴基本上足少阴是肾经啊，它我们认为是肾方面的问题，可事实上它的脾土方面其实也是本身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方子本身其实是一个补土治水的方子。
好，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下去等于是切中它的问题，所以它可以很快的见到它的效果。
嗯，
那同样呢像李医师的病症呢，伤寒论里面有另外一个条例，他基本上是这么写的，他写说心下有痰饮，胸胁支满，目眩，苓桂竹竿汤主之。所以当这个病人我们诊断认为说，诶，他的确是中隔脾胃这方面的问题，那同时他也有这种目眩这种现象，其实 pretty much 也符合这个样子条例。所以李医师的判断，他认为说，诶，在这个病人身上其实是合乎这个条例的，于是我们用的是苓桂竹竿汤的加减。
很有意思，所以过去中医的经书这个书上面呢没有说眩晕症，也不叫癌症，但是症状是一样的。
对，它基本上它从各种不同的现象告诉我们说它的人体里面是怎么运作的，就怎么出了问题。这个黑盒子啊你不能把它打开，可是你可以从它反映出来的现象知道里面哪里出了问题。
嗯，
那当然古书不会告诉你说这个要做胆结石啊，这叫肾结石啊，对，他会跟你，他只会讲他的现象，所以由你要去看懂了以后，知道说他每一个条文都很简单，但是真的看病的时候，病人不会照书生病，他会是一个复杂的一个组合。那你如果从中间蛛丝剥，就是慢慢的抽丝剥茧来了解这个情况。
嗯，那听众朋友们啊，这两位医师呢，在9月15号周六下午2点将有一个呢免费的讲座，这是由国际西谷国际结人会举办的，如何判断养生方法是否有效？让我非常感动，两位医师呢能够他们互相讨论自己的案例、病人的一些情况。像两个同学，我说你们两个像同学，他说是啊，我们就是同学。他们是一位老师，倪海厦的共同的学生。那么在9月15号周六下午2点钟呢，您可以到那儿跟两位医师一起探讨。以前呢都是请二位老师二位医生呢讲他们是怎么转型他们的这种工作的轨道，但是呢现在呢他是来主讲啊中医以及养生方面怎么样去判断。同时呢他们还开发了一个健康的软件，可以为自己的健康打分。那阳气诊所的电话呢，大家记下来是阳气啊 ,Y-O-N-G, Yong, Y-O-U-N-G, 气 Q-I.com, 这是阳气诊所的网址，可以上里边去看一看。同时呢可以记住他们诊所的电话 ,650-917-2355,650-917-2355。